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0月13号22点，巴黎时间10月14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拒绝向国会证实伊朗遵守伊核协议，法英德表示忧虑，马克龙考虑前往伊朗。法国前文化部长奥黛丽·阿祖莱当选新任教科文总干事。长城汽车称与宝马就 MINI 品牌汽车合作进行初步探讨。19大之前，中国重申严惩违法持检，执行联合国制裁，中国9月至朝鲜进口连续第7个月下降。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通过台湾旅行法，台湾表示感谢。北京敦促美国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申根区临时边控措施延长与否，欧盟各国争论强烈。海湾危机，卡塔尔在世贸组织状告阿联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五表示拒绝向国会证实伊朗遵守了伊核协议。法新社的消息说，特朗普呼吁国会在伊核问题上采取更加严厉的立场，而法英德对美国的决定表示忧虑。法国总统马克龙考虑前往伊朗，而欧盟主管外交事务的盖莫里尼称特朗普无权终止伊核协议。据法新社的消息说，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遵守伊核协议上作出保证，但是美国总统周五还是拒绝向国会证实伊朗遵守了伊核协议。特朗普呼吁国会要强化针对伊朗核计划的国际协议，但是特朗普宣布美国不会退出伊核协议。特朗普并且威胁美国随时可能退出伊核协议，他呼吁国会以及其他的签署国，包括俄罗斯、中国、法英德，对伊朗采取更加严厉的立场。特朗普形容伊核问题协议是美国参与的最差的协议，只会助长伊朗的独裁政权。特朗普表示，如果找不到解决的办法，终将结束协议。法新社说，美国总统在伊核问题上已经是极为孤立，不仅受到伊朗的反对，而中国、俄罗斯等所有其他的签约国也都警告美国不要退出伊核协议。据法新社的最新消息，法国、英国以及德国已经对特朗普做出的表态做出了回应，表示极为担忧。而欧盟主管外交事务的盖莫里尼表示说，特朗普无权终止伊核协议。欧盟认为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已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没有权利终止协议。盖莫里尼表示说，国际社会不能够承担已经生效又取得成果的协议被终止。另据路透社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向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美国总统在伊核协议上所做出的决定并不会终止该协议。而在周五晚与鲁哈尼举行的电话会谈当中，马克龙就表示，法国将继续遵守在2015年签署的伊核国际协议。另外，法国总统府表示说，马克龙正在考虑是否应鲁哈尼的邀请前往伊朗。此前，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分别与特朗普通了电话，力劝他不要退出协议。在上个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之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盖莫里尼强调，伊核协议得到了完全的执行，没有违反的情况，无需重新谈判。另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立即对特朗普与伊核国际协议保持距离表示祝贺。内塔尼亚胡表示说，特朗普决心与伊朗恐怖主义政权勇敢的正面交锋。而此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特朗普不会宣布退出协议，但是会表明协议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则是指责美国违反协议的精神，并且警告，如果美国采取针对伊朗军方包括革命卫队的行动，伊朗将会采取报复性的措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周五正式公布新当选的总干事人选，曾任法国文化部长的候选人奥黛丽·阿祖莱当选新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任期是4年。法新社消息说，阿祖莱在当选以后表示，在教科文组织的危机时期，成员国不应该退出教科文。教科文现任总干事博科娃则是表示，美国退出教科文组织是多边主义的损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美国和以色列双双离开教科文艰难的背景之下，选出新任的总干事。法国前文化部长奥黛丽·阿祖莱周五当选新任总干事，任期4年。他在最后一轮与卡塔尔候选人瓦卡里的角逐当中，以2票的优势胜出。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祝贺奥黛丽·阿祖莱当选奥科文的总干事。马克龙表示，法国将继续为推动世界范围的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而努力。阿祖莱得到埃及一票在内的30票的支持，而竞选当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卡塔尔候选人则是获28票。由于卡塔尔外交危机，他没有得到全体阿拉伯国家的支持。阿祖莱在当选之后表示，教科文组织各成员国在该组织陷入危机的时候应该积极参加，试图加强教科文组织，而不应该离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周四收到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该国退出教科文组织的正式通知。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立即发表声明，对美国的决定深表遗憾。他表示，美国的退出是多边主义的损失，但是教科文组织将继续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21世纪，并且继续为该组织的普遍性而进行努力。路透社消息，中国最大的运动型汽车生产商长城汽车周五表示说，该集团与德国的宝马汽车就 MINI 品牌汽车合作事宜仍然在初步的探讨和评估当中，其 A 股以及 H 股将于下周一复牌。长城汽车在联交所的公告当中指出，没有与宝马签署任何关于在国内成立合资公司的法律文件，双方就 MINI 品牌汽车合作的可行性仍然在初步的探讨和评估之中。该公司并且表示说，双方是否展开正式的合作还有重大的不确定性，不会对本公司2017年财政状况构成重大的影响。长城汽车与宝马在2016年4月18日签署了致力于探讨和开发纯电动汽车和传统动力汽车可行性的保密性的协议。欧盟28国的成员国的内政部长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包括法国和德国等6国提出的希望延长他们在申根单区边境管制措施进行讨论。请听福林的介绍。
自从2015年恐怖袭击事件在欧洲大陆接连发生，再加上在同期内历史性的难民潮突破申根区外围边境，并在该区内肆意迁移以来，法国、德国、奥地利、丹麦、瑞典和挪威的6国政府相继于去年年底做出了暂时恢复对本国边境进行常规管控的措施。这些措施在经过了2年的实施后，大多都将于在本月底或下月到期。以法德俄为首的6国政府也因此于近期再次向欧盟提出了希望能延长边控措施6个月的要求。例如法国内政部长科隆在相关的欧盟会议上就表达了法方希望在该措施于本月31号结束之前将其延长到2018年4月30日结束的愿望。而德方出于控制难民潮的顾虑，则希望能保持其对奥地利边境和在本国机场内的边控措施。由此可见，法德双方希望分别以提出恐怖主义威胁和控制移民人口流动为由，启动申根有规范的相关内容，进一步延长本国安保力量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和管理。但以上6国的提议同样遭到了多个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反对和质疑。与会的斯洛伐克代表就指出，延长边控措施的请求不但不能保证安全，还在现实中进一步削弱了申根区的存在。据知情欧盟外交官介绍，这一观点同样得到了来自匈牙利、波兰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支持。负责主持该会议的欧盟委员会移民及内部事务委员基米特利斯·阿夫拉莫普洛斯则警告称，我们认同部分成员国对自己的国家安全的担忧，但申根区必须继续存在下去。他并解释道，这是因为如果申根区成为泡影，欧洲的概念也将不复存在。在近几个月来，欧盟方面曾七次表示反对部分申根成员国继续以控制移民人口流动为由，将原本是临时措施的边控政策进行常规化的努力，并将在年底拒绝相关的延长请求。但上述的5国政府则因此效仿巴黎，希望以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名义可以延长对本国边境的主权控制。拉夫洛莫普罗斯表示，欧盟将对6国提出的这一理由做出的申请进行评估。他还呼吁希望成员国能在此之前做出妥协。
在加泰罗尼亚危机难解的情况之下，人们越来越担心加泰罗尼亚的经济的稳定。请听阿曼婷的介绍。
在加泰罗尼亚危机难解，加泰罗尼亚有可能单方面宣布独立的情况下，数十家企业都正在逃离加泰罗尼亚。再加上加泰罗尼亚债台高筑，其外贸又非常依赖欧盟，非常依赖西班牙的其他地区，这让人们越来越担心加泰罗尼亚的经济稳定。加泰罗尼亚有人口750万，在西班牙 GDP 中，加泰罗尼亚占 19%。 加泰罗尼亚的出口额在西班牙各地区中不仅占第一，并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自加泰罗尼亚危机以来，已经有40多家大企业宣布将自己的总部搬出加泰罗尼亚。这40多家大企业中，既有西班牙大银行，也有能源企业，还有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企业。虽然目前这些企业的就业岗位还在加泰罗尼亚，但是随着总部的搬迁，恐怕这些企业今后将难以向加泰罗尼亚当局交税。主张加泰罗尼亚独立的独派人士说，加泰罗尼亚会在独立之后胜出的，因为这样加泰罗尼亚就不用向西班牙中央政府交税，和企业搬迁相比，这样省下来的钱还是多的。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加泰罗尼亚债台高筑，债务占其 GDP 的 35.4%， 独立之后加泰罗尼亚将难以在国际市场上为其债务觅到资金。
海湾危机，卡塔尔在世贸组织状告阿联酋，请听杨梅的介绍。
根据法新社发自日内瓦的消息，卡塔尔已经就今年6月其邻国阿联酋对其进行的贸易封锁政策向世贸组织仲裁机构提出上诉。据透露，世贸组织将在10月23日对此案进行审议。根据世贸组织仲裁法的规定，阿联酋有权阻止仲裁法庭立案，但倘若此一申请是第二次被提出，则被告国家不可能第二次阻止，除非世贸组织成员国普遍反对立案。今年6月5日，海湾三国沙特、巴林、阿联酋宣布与卡塔尔断交，理由是卡塔尔支持并资助恐怖组织干涉他国内政。与此同时，三国对卡塔尔实施了全面封锁政策，关闭与卡塔尔的所有海上以及陆地交通，禁止卡塔尔的航空公司飞越这些国家的上空。6月23日，海湾四国向卡塔尔递交了恢复外交关系所需的13点要求清单，遭到卡塔尔当局的反对。7月30日，沙特阿拉伯、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四国外长在巴林再次举行磋商与协商会议，重申卡塔尔只有履行13点要求，四国才会与其对话。7月31日，卡塔尔向世贸组织争端机构提出磋商要求，要求通过正式渠道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及巴林三国进行磋商，寻求对其贸易封锁的解决方式。一周之后，世贸组织通告卡塔尔，阿联酋拒绝磋商。卡塔尔因此呼吁世贸组织设立专门小组，就贸易封锁展开调查。卡塔尔方面向世贸组织递交的申诉书指出，海湾三国所采取的妨碍卡塔尔在货物、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方面的行为，包括封锁港口贸易、限制互联网等数字业务、关闭海上边界以及禁飞卡塔尔航班等措施，违背了世贸组织的贸易规则。
中共十九大召开在即，中国官方的金融维稳也进入了白热化。中国的证监会在周五表示，将严厉打击上市公司大股东以及董监高违法减持甚至清仓式的减持，此外还开出了一张279万元的罚单。中国证监会管理委员会在周五举行记者会，发言人常德鹏对意图持减的投资人喊话，并且在记者会上公布了四宗行政处罚的结果。中国保障执行联合国对朝鲜制裁，已向朝鲜发展核武以及试射导弹施加压力初见成果。周五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对朝鲜进口呈现七个月的下降。法新社报道，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周五在记者会上表示说，九月对朝鲜进口较去年同期减少近 38%， 出口则减少 6.7%。 中国是朝鲜主要的贸易伙伴，目前已经禁止自朝鲜进口煤、铁、水产品以及其他限制出口精炼石油产品。另据法新社的消息，美国海军在周五表示，美国与韩国将于下周进行大规模的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展现新一波的武力，回应朝鲜的导弹试射。美国的海军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说，美国的航空母舰里根号以及两艘驱逐舰将参加这次军事演习。另据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一项协议，要求全面解除对美台高层互访限制，台湾对此表示欢迎。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本周五在美国白宫向世人宣布了美国将不会从伊朗核协议中撤出，但其本人拒绝向国会否认伊朗遵守了该协议内容的表态。特朗普还进一步宣称将对伊朗革命卫队采取更严格的制裁措施。而在这一直接影响着中东及周边地区安全稳定的消息被公布后，曾参加商谈并最终达成这一协议的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四国政府随即宣布将继续坚持支持并执行该协议内容的主张。俄国外交部更是对特朗普的这一具有侵略和威胁性的发言提出批评，并表示其结果将不会直接影响协议的执行。在经过了漫长的谈判和外交努力后，伊朗于2015年7月14日与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六大国达成了这一以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为代价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伊经济和金融制裁措施的外交共识，简称伊朗核协议。但特朗普自去年大选开始就一直对该协议的达成持反对态度，并在上任总统后多次威胁将使美国退出该协议，还对伊朗的火箭和弹道导弹试射采取了新的制裁措施。特朗普也曾在今年的联大会议上再次严厉批评了伊朗政府和该协议内容，并一度宣称这是美国曾经签署的最差和最单方面的交易，令美国尴尬。但事实上，截止到今天他的讲话之前，特朗普并没有给予外界其关于伊朗核协议的准确政策答复。而根据规定，美国行政部门需要每隔90天就伊朗是否遵行了协议内容向国会提交报告。作为总统的特朗普也借此机会在当天于白宫召开记者会，表达了他既不直接领导美国退出这一国际条约，但又不向国会作证伊方遵守了协议内容的政治表态。这也就是说，面对来自其他六个协议签署国的反对，特朗普选择以不退出但指控伊方毁约且威胁要对伊采取新的制裁的形式，间接的将这一奥巴马时代最重要的外交成果和中东地区的稳定安全的未来再次放置空中。具体来说，美方对这一协议的遵守与否将取决于国会在未来60天内决定是否恢复对伊制裁的态度。目前美国国会由长期对伊朗持有敌意的共和党议员把持参众两院，众议院议长保罗·莱恩在接到消息后现已宣布将支持特朗普重新评估伊朗核协议的建议，并将与之合作。但并不是所有共和党人都支持美国退出该协议，这也使得无论国会的最终方向如何，特朗普个人也免于独自承担这一决定的后果。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共和党在参议院只占有52个席位，按规定任何法案通过则需要至少60票以上的支持，这意味着特朗普这一决定必须要得到参议院内民主党参议员的认同后才能通过。特朗普还在当天的讲话中通过举例历史事件来对伊朗现政府大肆批评，他指责伊朗当局长期以来资助恐怖组织、关押美国公民、攻击美国军队，并煽动了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内战活动的发生。特朗普指出，面对伊朗这个狂热的政权至今为止不停的侵略行为，其将领导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新措施。据悉，他的新的解决方案则包括要求国会对伊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进行进一步的监督，其中囊括了加大限制伊方的核燃料生产项目的力度，以及禁止其发射弹道导弹等内容。特朗普并同时下令要针对伊朗革命卫队，特别是其导弹项目采取更严格的制裁措施。他又对此解释道，先前的伊朗核协议未能针对伊方宗教的颠覆性及非法的弹道导弹项目而制定相应的内容，如果我们无法与国会和我们的国际同盟就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达成共识，那该协议将被终止。特朗普还补充说道，旧的协议正在接受更多的审查，我作为总统也可以在任何时刻将其取消。另据了解，在特朗普发布当天讲话的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已经根据2001年要求打击恐怖主义经济来源的总统令对伊朗革命卫队采取了行动，并又添加了四家同样被指控资恐的公司到了他们的制裁名单当中。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在讲话中多次强调了美国和其盟友将在打击伊朗政权破坏稳定、制裁其应资助恐怖主义和发展导弹及核武器计划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但在该消息被曝光后，同为协议签署国的英、法、德三方政府却纷纷表达了将全力履行其内容，这一与特朗普发言相左的表态。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还在随后宣称，他已收到了来自伊朗总统鲁哈尼的邀请，正在考虑对伊朗进行首次的官方访问。 同样就这一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则强调，对于欧盟来说，伊朗核协议正在有效的展开，而伊方则没有采取过违反核协议内容的行为。如此来看，特朗普发言中所提到的盟友或许并不是来自欧洲的支持，反而在这一消息不公布后，特朗普的表态则得到了来自伊朗地区竞争对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政府的称赞。由此可见，如果特朗普对伊新战略在未来得到美国国会的支持，以沙两国将极有可能扮演着美国对伊制裁计划的主要支持者的角色。另在伊朗方面，总统鲁哈尼于周五下午举行电视讲话，就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及其对伊朗政府的批评进行了反驳。他在讲话中宣称，特朗普提出的所谓对伊新战略只显示出了美国在反对伊朗核协议问题上越来越孤立的国际站位。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好几个国家就空中客车公司有可能贪腐贿赂的司法调查，是10月13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这些已经展开的司法程序已经在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内搞得人心惶惶。法国世界报询问的一些人员质疑美国在这些司法程序背后所起的作用。要知道，美国是空客的竞争对手波音的祖国。法国世界报还写道，空客的德国总裁汤姆·恩德斯受到指责。有人指责汤姆·恩德斯的身边竟是些美国的律师和咨询师。这些美国的律师和咨询师能够接触到空客的机密文件。不过恩德斯对这些指控是一口的完全否认的。法国世界报则在内页讲述了空客公司内斗的情况，内斗的同时还夹杂着工业间谍的背景。法国情报部门的一位前负责人向法国世界报说，这是一个国家级的案件。美国和以色列退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这是10月13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重点处理的内容之一。美国于10月12号星期四宣布要在2018年年底之前退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法国世界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断掉了和太平洋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然后特朗普又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现在特朗普又宣布要退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这是特朗普再次和一个多边主义的象征拉开距离。美国表示，美国之所以退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是因为该组织的会费拖欠积累太多，该组织需要进行深入的改革。另外，该组织也是反以色列的。在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几个小时之后，以色列也宣布退出该组织。就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发表了社论。社论的标题是特朗普再度重击多边主义。社论写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特朗普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准备弱化维也纳伊朗核协议，现在又宣布要退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每一次都是联合国的体系受到了削弱，多边主义在需要加强的时候却受到了动摇。法国世界报的社论继续写道，特朗普忠实于他的竞选承诺，他嘲笑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特朗普只相信世界上几个强者之间的力量的较量，其余的他根本都不当一回事。法国世界报还写道，美国退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到的原因，诸如该组织会费拖欠太多，该组织需要进行深入的改革，该组织反以色列，其实也是美国在1984年的时候退出该组织时的理由。法国世界报继续写道，虽然美国的指责不是都没有道理，但是美国是在拒绝多边主义路线。可以说， 特朗普的决定是在摧毁二战结束后美国自己所建立的体系。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上海时窗。
10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在同日召集了两场新闻发布会，主题分别为十八大以来经济领域成就以及十八大以来扶贫攻坚进展，两场并列彰显了官方对扶贫工作的重视程度。在第二场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扶贫办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苏国霞介绍了十八大以来官方在脱贫扶贫方面的工作和努力。据刘永富介绍，十八大以来的5年内，习近平走遍了所有集中连片地区，国内50多次考察，有30多次涉及扶贫，在河北扶贫、陕西延安、贵州贵阳、宁夏银川、山西太原先后召开了5次的跨省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反复强调脱贫攻坚，做出了许多指示。根据官方的统计，在这5年来，经过各地区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大规模减少贫困地区的面貌明显改善。在前4年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564万人，年均1300多万人，今年至少减少了1000万人，5年平均下来，每年减贫的人数在1300万人以上。官方自评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绩。刘永富认为，当前扶贫工作主要存在的困难是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任务还十分艰巨，因病致贫的问题十分突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成本更高，难度更大。同时扶贫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工作不落实、不到位、不精确的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另外一部分是部分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官方认为，扶贫工作下一阶段难度最大的是西藏、四川藏区以及南疆四周等深度贫困地区。刘永富介绍，由于长期历史的原因，这些地区贫困发生率很高，基础条件比较差，有6个省的贫困人口数量在300万以上，有5个省在10%以上。目前官方确定的深度贫困地区包括了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4省藏区和甘肃临夏、云南怒江、四川凉山等一些地方。按照前几年的减贫进度，如果这些地方不加大力度，是很难完成官方预定的任务的。因此官方专门召开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并且出台了相关的支持文件，目前正在制定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专项规划。根据刘永富的介绍，首先中国官方将这些深度贫困地区作为支持重点，加大资金政策和工作投入力度。其次，各个部门围绕这些地区加大了支持力度，包括交通部门修路、水利部门解决饮水、相关部门指导产业发展、异地搬迁等工作。而省级政府将负总责，解决辖区内深度贫困问题。每个省的情况不一样，由省里确定自己的贫困县、贫困乡和贫困村。确定这些地区之后，每个省必须出台新的政策和措施，加大支持力度。官方称，深度贫困地区将享有政策增量，比如像西藏地区可以围绕着低海拔地区和河谷地区，结合城镇化建设，结合生态环境建设，以及深度贫困村贫困发生率在20%以上，将实施贫困村提升工程，包括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由官方投资等。在土地政策上，贫困地区项目用地将给予保障，允许土地增减挂钩指标在省内交易，将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政策，比如建立村级的光伏电站等。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的司长苏国霞则介绍，在目前剩余的贫困人口中，家庭成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在上升，由2年前的42%升到现在的44%。官方希望从基本制度层面建立基本保险、大病保险以及医疗救助3项制度，同时补充一些商业保险，以解决基本的问题。下一步，除了农村扶贫之外，城市扶贫也将纳入一层。目前的措施主要是最低生活保障和就业救助政策等。10月17日是中国第4个扶贫日，也是第25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刘永富透露，就在前几天，习近平和李克强再次就扶贫工作作出指示，但更被强调的是习近平的态度。十八大以来，官方确定了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部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根据体制内的消息，习近平因为曾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扶贫工作，尤其是所谓精准扶贫极为重视。十八大以来， 许多地方政府均将其列为重要工作目标，尤其是贵州这样的习家军执政的中西部省份，精准扶贫更是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预期的是，十九大之后，精准扶贫将成为重要的经济领域工作的纲领和目标，在全国各地普遍推开。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拒绝向国会证实伊朗遵守伊核协议，法英德表示担忧，马克龙考虑前往伊朗。法国前文化部长奥黛丽·阿祖莱当选新任教科文总干事，长城汽车称与宝马就 MINI 品牌汽车合作进行初步探讨。十九大之前，中国重申严惩违法持检，执行联合国制裁，中国九月自朝鲜进口连续第七个月下降。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通过台湾旅行法，台湾表示感谢，北京敦促美国不要向台独分子发出错误的信号。申根区临时边控措施延长与否，欧盟各国争论不休。海湾危机，卡塔尔在世贸组织状告阿联酋。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罗拉的环境与发展，以及法国美食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刚刚过去的10月7日是联合国劳工组织确定的国际体面工作日。中国国内的网友们大约很少听说过这个概念。体面这两个字在这里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含义。体面工作指的是在基本的工作条件下能够获得一份体面的薪水，以保障基本的生活水平。尽管体面工作这一概念早在1999年就被劳工组织提出，但是它却要等到最近几年才在国际社会获得广泛传播。它的传播自然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的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20国集团成员国签署共同声明要在全球推广体面工作，然而在经济利益压倒一切的今天，体面工作获得普及的道路还十分漫长。具体的来说，一份体面的薪水指的是足以为一家人提供食品、住房、医疗、教育，并且拥有一定的娱乐，甚至可以出外旅游，或者在银行储存一定的积蓄以应付意外的不测。当然，体面薪水的金额随着工作生活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由多个工会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亚洲最低工资组织对跨国公司开设工厂最多的亚洲国家的最低工资以及体面工资做出了计算，这个计算的参照数字是各国的购买力评价，也就是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它的英文缩写是 PPP， 也就是 Purchasing Power Parity。按照此一计算方式，中国的体面工资的数额应该是376美元，按照目前的换率计算，也就是相当于2500元人民币，而中国的最低工资是175美元。不过按照该组织公布的亚洲七个国家的体面工资与最低工资的数字图表，七国中仅有马来西亚的最低工资与体面工资的差额低于中国。印度、印尼、柬埔寨、斯里兰卡以及孟加拉国的最低工资往往比体面工资要低得多，斯里兰卡的最低工资仅为体面工资的五分之一。那么倘若提高工人的工资，是否会对跨国集团的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害呢？国际工会联盟在今年的体面工作日的之前公布了一份调查研究报告。报告首先列举了全世界对劳工剥削最严重的十大跨国公司的黑名单，其中美国的苹果集团首当其冲，紧随其后的是 IBM、 可口可乐、 IKEA、惠普以及麦当劳等等。与此同时，联合国也在上个月公布了一份有关全球贸易与发展的研究报告。报告对全球56个发达国家的非金融行业的跨国集团的利益进行了综合的统计。结果显示，这些跨国集团的年利润的数目令人目眩。那么增加职工的工资是否会给这些企业的经济利益带来严重的损害？事实上，按照国际工会联盟的计算，就拿苹果集团来说，倘若给苹果在亚洲工厂的每位职工每个月增加50美元的话，苹果的利润只会从 840亿美元减低至830亿美元，雀巢集团的利益将从460亿美元减低至440亿美元，瑜伽的利润则从180亿减低至170亿美元。也就是说，增加亚洲工厂职工的工资对这些跨国集团来说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当然，除了体面工资之外，体面工作的另一大组成部分是一个体面的工作环境。也就是说，职工有权利拥有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有自己的工会，可以与领导阶层进行对话，拥有一定的退休以及医疗保障等等。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企业同国际劳工组织试图推广的模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在中国，独立工会组织很难创建以生存，他们的成员们经常会遭到打压，这一切都是外界有目共睹的。远的不说，几个月前就有三名试图调查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公司的供应商工厂工作条件的三名工会成员被强迫失踪。此外，中国企业中农民工往往不能享受与其他当地职工同样的待遇，农民工的子女在当地就学问题至今依然困难重重。而国际劳工组织有关保护劳工的协议对上述问题多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就在去年12月份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亚太七月会议上，与会国家发表了共同宣言，其中就包括要改善所有移民的技能与社会保障等条款。所幸的是，体面工作正在逐渐引发国际社会的充分重视，无论是七强国家还是20国集团都将推广体面工作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不过，从国际努力协调打击逃税避税一事的进展速度来看，体面工作在全世界获得推广的日子还十分遥远。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国际体面工作日与中国的农民工，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Hotolif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19日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议上发表演讲，重申巴黎气候协定的重要性，法国继续行动推动巴黎协定，并在联大首次提交了世界环境公约。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表示将积极参与。另外，法国与中国加强在环保领域的合作。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18日首次出席联大72届会议，法国总统在联大发表演讲，确定执行巴黎气候协定的重要性。在联大的讲话中，马克龙确认
：“Cet accord ne sera pas renégocié. Il pourra être enrichi de nouvelles contributions, de nouveaux apports.
不会重新谈判巴黎气候协定，可以继续丰富，我们不会退让。
”Je respecte profondément la décision des États-Unis.Et la porte leur sera toujours ouverte.
我们尊重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如果美国改变主意，巴黎气候协定的大门仍然向美国敞开。马克龙总统相信，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会继续努力实施巴黎气候协定。马克龙总统出席向联合国提交世界环境公约仪式会议，由中国外长王毅、印尼、墨西哥和斐济等国代表参加了出席气候变化问题的高级特别非正式会议，也是该公约的主题峰会。世界环境公约峰会，法国总统指出，众所周知，环境恶化，特别是气候变暖以及大气污染，已经导致数十万人丧生。如果我们在仍有许多机会做出改善之时无动于衷，如果我们不决定立刻采取行动，这些灾难在未来会更加严重。 数年以来，或者说自从1992年联合国地球峰会召开前后的数十年以来，保护环境已经逐渐成为联合国及其所有机构的一项日常挑战。这个斗争过程不仅辛苦，有时甚至是艰难的，也是通过这些斗争、声明和公约、议定协议书的产生。这是科研人员相互合作以及多边主义行动多年积累的成果。在自然环境衰竭以及令人愤怒的掠夺和浪费发生后做出的回应。如果通过了这个世界环境公约，世界各国可以果断采取行动，将社会改变的进程推进得更远。世界环境公约将强化国际环境化，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环境支柱的落实。因此，它将成为协助所有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意向的有效工具。此前，巴黎协定意在限制气候变暖，全球195个国家在2015年12月在巴黎签署，美国在2017年6月1日退出了该协定。世界报分析指出，世界环境公约是巴黎气候协定的延续，目的是在国际范围内建立法律基础，维护公民和企业的环境权利。这份公约由法学家俱乐部联合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学界人士起草。草案文本包括了六项条款，重申了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公民享受健康、生态环境等权利，并强调了非国家行动为主体的重要角色，而且需要与联合国成员国进行协商。如果该公约草案在联大获得通过，将成为继1966年在联大推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后推出的第三个重要公约，也就是法国提倡的世界环境公约，成为第三份综合性的世界公约，为环境权利作为权利奠定基础。如果世界环境公约成为国际性公约，将对公约缔约国产生法律效应。此外，这份公约的实施还将与一套跟踪机制相互配合，要求每个公约国定期向跟踪委员会提交一份执行公约的情况报告。另外，在环境方面，中国和法国也加强了在该领域的合作。根据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官方网络消息，自1997年以来，中法之间加强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这两个领域的合作。而且近几年，法国各机构在中国参与了一系列环境项目，与中国可持续发展进行互动。如举行中法环境月，在这个环境月中，法国与中国文联出版合作社举行了合作推广项目，也就是在9月20日，中国文化出版社推出了40种生态与环境领域的法国图书中译本，进行绿色发展通识丛书的新书发布会。该套丛书包括环境这个全球性议题下的一系列法语非小说类书籍，代表了法国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当下思考，如在法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作者由此向中国读者发出声音，如现任法国能源转换部部长的尼古拉·于洛等人的书。前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主席、现任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为该套丛书做了序，以表示对丛书的支持。法比尤斯在序言中写道，对环境的关注跨越了各个学科，也进入了生活的各个领域，超越了差异。这是一种价值观，更是一种意识，也需要唤醒良知，进行培养和进行推广。中国作为全球率先批准巴黎协定的缔约方之一，在全球环保行动中积极响应。当下， 中国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而中国文联出版的这套丛书也是为开拓和捍卫环境出力。另外，由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与教育合作处推广的中法环境月也是一项关注环保的重要跨界科学活动，今年在9月16日到10月18日举行。本届活动主题以城市变迁为主，用通过展览、电影、工作坊、会议和研讨会等80多场行动，在18个中国城市展开，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另外，法国开发署这个属于执行法国政府政策的公共金融机构，在中国继续投资，扶植了可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护地球的一系列项目。具体的说，法国开发署在中国资助了三大与环境相关的项目正在进行，协助中国进行可持续发展。比如第一个项目为辽宁省卧龙湖项目，法国开发署提供了1500万欧元的贷款，意在恢复卧龙湖湿地的生态系统功能，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资源。第二个项目是淄博热力有限公司项目，法国开发署提供了2560万欧元的贷款，支持该公司的中心城市供热系统节能技术改进，以实现供热资源充分利用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第三个项目是山西昌源河国家湿地公园，法国开发署提供了3万欧元的贷款，用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法国和中国在城市开发领域也有不同的合作项目，支持城市可开发，减少城市污染。法中在武汉建立了生态示范城，是法中合作环境领域的代表项目。2014年，中法双方在两国元首见证下签署了这项合作意向书，明确选择了武汉市的蔡甸区低碳生态和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建造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项目。2015年第二届法中论坛也在该城市举行，意在让城市可持续发展进入实施阶段。而且自今年初该项目进行招标、专项规划等项目陆续启动，还举行了第四次法中可发展论坛。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跟大家介绍绿色法国在联大提交了世界环保公约，继续加强与中国在环保领域的互动合作。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特别专题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美食享誉世界，这与法国人崇尚美食不无关系。20多年来，法国一如既往举办味觉周活动，法国人从小就注重孩子们的美食教育。2017年从10月9日到15日同样举行以全法学校为重点的味觉周活动，以分享为主题，邀请众人参加美食之旅。在法国农业部的支持下，2017年味觉周活动获得了能源转换部长尼古拉·于洛的大力支持。今年的味觉周活动以分享为主题，推广分享烹饪技巧。活动的负责人 Sophie 强调，无论每个人收入多少，大家都需要吃好来保持身体健康。今年在饮食界人士的参与下和大力的支持下，我们希望与大家分享如何每天都能吃好的秘诀。 他期望今年的味觉周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展示法国美食的多样性、包容性和慷慨性。法国人重视美食教育，而且是从小就开始进行健康饮食的相关教育，特别是法国全国每年举办的味觉周活动中，更是注重美食的传承教育。味觉周活动期间，厨师们走进了学校，与学生们一起分享他们的烹饪知识和技能，让孩子们体验到什么是法国传统的美食文化。从辨别触摸不同的种类蔬菜开始，到餐盘刀叉的摆设，从烹饪日常菜肴到不同的食物如何健康搭配，老师和厨师们配合讲述有关美食的每个细节，传授法国美食文化的内涵。孩子们耳濡目染，甚至可以一起动手制作简单的食品，这自然让孩子们学到了鉴别美食的相关知识。去年法国20万学生和5300名教师参加了味觉周活动。味觉周活动从1990年开始，已经有28年的历史。味觉周一开始主要由厨师和营养学家参加，也就是让孩子们学习饮食和吃好的重要性。随着味觉周活动的发展，今年也注入了新的活动动力，如初创企业牵头组织圆桌讨论活动，关注人们饮食习惯的变化。随着更多的餐馆和有机食品店、农场等组织的加入，味觉周活动也更加丰富。比如今年欧尚180个超市推出了经济实惠的美食活动，让预算有限的家庭同样可以吃好。100多个巴黎郊区的农场也推出了味觉漫游活动，邀请大家前来农场参加，了解如何种植植物和品尝的知识。2017年还推出了未来厨师明星活动，也就是在10月11日和12日，来自13个学校的400多名学生参加了研讨会，探讨在网络世界中如何进行健康饮食。当然，年复一年的味觉周活动也真正起到了推广当地应季和自制美食的目标。现在法国不断增多的有机食品店，他们出售的一些新鲜应季的食品，大家可以追溯到产品的原产地，也显示了法国人对健康美食的认识需求不断的增加。其实通过味觉周活动也是提醒大家养成注重食品搭配、不偏食的良好饮食习惯。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味觉周活动，感谢 Hodolf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甘蜜野所演唱的《Fontainebleau》。 特朗普拒绝向国会证实伊朗遵守伊核协议，法英德表示忧虑马克龙考虑前往伊朗。法国文化前文化部长奥黛丽·阿祖莱当选新任教科文总干事。长征汽车称与宝马就 MINI 品牌汽车合作初步探讨。十九大之前，中国重申严惩违法持检，执行联合国制裁中国九月自朝鲜进口连续第七个月下降。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通过台湾旅行法，台湾表示感谢。北京敦促美国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申根区临时边控措施延长与否，欧盟各国争论不休。海湾危机，卡塔尔在世贸组织状告阿联酋。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爱丽丝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六点到七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十九点到二十点。最后还是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Doma Fersen 所演唱的 Les Cravates，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Devrais être heureux comme un pape, j'ai un nœud pape, je suis invité. Moi qui aime traîner la savate, les belles cravates et l'oisiveté. Et discuter du grand amour, cravate de velours pour toute la vie. Même si la vie ça fait beaucoup, cravate au cou à mon avis. Je suis sapé comme un notaire, cravate blazer et nous dansons. Et lorsqu'il commence à m'en cuire, cravate de cuir et je me morfonds.Cravate à pois, cravate de soie. Cravate à pois, cravate de soie.Ras-le-bol à la coupole, cravate au col, de boire du thé. Quand je préfère aller jouer, cravate dénouée, ma chance au dé. Le mariage n'est plus à la mode, cravate en sol dans cette saison. Et jamais je ne moisirai, cravate à raie dans une prison. Alors au lieu de me morfondre, cravate de Londres, je file à l'anglaise. Avec ça j'emporte vos ronds, cravate marron pour être à l'aise. Cravate à poisCravate de soie. Cravate à pois. Cravate de soie.D'abord vous vous laisserez abattre, cravate verdâtre, vous me regretterez. Et puis vous serez écarlate comme ma cravate quand vous pigerez. Et moi j'aurai pris les devants, cravate au vent ainsi que le soin. Dans votre triomphe décapoté, cravate mouchetée de changer de point. Avant que la colère ne darde, cravate moutarde son aiguillon. Et que l'on songe à m'arrêter, me cravater au portillonCravate à pois, cravate de soie. Cravate à pois, cravate de soie.Avant que cette histoire se termine, cravate d'hermine par un procès, qu'on me confisque tout ceinture, cravate bien sûr et mes lacets. Adieu et j'emporte l'argenterie, cravate, rubis et vos bijoux, pour m'offrir les cravates que j'aime, c'est-à-dire crème, merci mon chou. Je m'en vais ailleurs me faire pendre, cravate de chambre, adieu beauté, et puis m'en jeter un derrière la lavalière à votre santé.Cravate à pois, cravate de soie. Cravate à pois, cravate de soie. Cravate à pois, cravate de soie.Avant que cette histoire se termine, cravate d'hermine par un procès, qu'on me confisque tout ceinture, cravate bien sûr et mes lacets. Adieu et j'emporte l'argenterie, cravate, rubis et vos bijoux, pour m'offrir les cravates que j'aime, c'est-à-dire crème, merci mon chou. Je m'en vais ailleurs me faire pendre, cravate de chambre, adieu beauté, et puis m'en jeter un derrière la lavalière à votre santé.Cravate à pois, cravate de soie. Cravate à pois, cravate de soie.
de soie.